我想已经有六七年没讲过约瑟的故事了，所以这是全新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教导非常有力量。我没有时间回顾之前所讲的内容，但我们已经从创世纪第37章讲到了创世纪第42章，所以内容当然是很多的。我只需要强调一些事情。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收看这个节目，即使你每天都看，有些事情也需要被提醒。你知道圣经谈到我们需要将心思集中，时常思想这些事情，但在创世纪第37章中，约瑟被赐予两个梦，当时他只有17岁。通过这些梦，神向他显明了他对他生命的计划。神让他看见有一天他的兄弟们会向他下拜，这个意象并不是很具体的说明他们为什么、在哪里、什么时候会下拜，但他向约瑟展示了一幅画面，虽不知如何，但他将来会被高举，而那些恨他的兄弟们实际上会来向他下拜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先让神赐给你意象，才能看到神的计划在你生命中实现。我再说，你可能不知道所有的细节，但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个前进的方向。圣经在箴言29章中说，没有意象，民就会灭亡。大多数人心里都没有明确的目标。就像你知道，这就好比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那么你可以走任何一条路，总会到达一个地方。但当你心中有了目的地时，它就会决定你的选择，决定你前进的方向，决定你该走哪条路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意向，我保证撒旦会来利用这种漫无目的的状态，把你引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。总之，我们已经讲到过，但是这太重要了，我真的可以再讲一遍。但约瑟的方向是神指示的，他将被提升。约瑟一直持守着。我可以再次回顾所有内容，但非常重要的是，你不要让生活的境况和临到你的问题使你偏离轨道。这是约瑟身上真正激励我的事情之一。无论约瑟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约瑟一直持守着神放在他心中的那些梦，这成为了他的动力，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主导力量。我不相信他曾放弃过神向他显明的意象。比起约瑟，我们大多数人会早早放弃。你继续看这个故事，在创世纪第37章结尾，约瑟的哥哥们恨他，他们嫉妒他，因为他的父亲喜欢他超过其他人。另外，他还把这些梦告诉了他们，因为他的梦，他们就更加恨他了。他们实际上想要杀死他，但是最大的哥哥流便，他介入说，不，不要杀他，把他扔进这个坑里。他本打算找个机会回去把约瑟拉出来，把他交回给他父亲。但当流便出去放羊时，兄弟们看到一些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经过，他们就把约瑟卖为了奴隶。关于这些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。但你知道吗？我相信神激发这些兄弟将约瑟卖为奴隶的部分原因，是为了保护约瑟，因为他们心里想要杀他。如果他留在那里，他们最终可能会杀了他，所以神介入了，阻止了他们杀他的计划，转而将他卖为奴隶，同时也把他放在埃及，让神有机会可以提升约瑟，并成为埃及国第二有权势的人。所以总之，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重新讲一遍。但让我指出，在创世纪39章2节中，当约瑟站在拍卖台上时，他被剥光了衣服，他们要把他拍卖掉。他曾是最被宠的儿子，父亲宠爱的富家子，现在他在这里成为了奴隶，赤身裸体等待被卖。你知道大多数人当时就会放弃了，而约瑟在创世纪39章2节中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是一个兴盛的人。我不认为这只是神的看法，这也是约瑟的看法。然而我肯定周围的人都会想，嘿，这家伙啥都不是，他是被卖为奴隶的。其他人怎么说你并不重要，环境怎么说你并不重要，你心里怎么想才重要。我相信当你读完创世纪第39章时， 你会发现约瑟仍然持守着神给他的应许，即他将被高举，有一天他的兄弟们会来向他下拜，因为他已经开始兴盛起来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很成功。你知道吗？那些被打败的人，那些放弃的人，那些苦读的人，不会像这样成功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对一些人说话，我没说你没有遭遇过不好的事，而是你已经让那些不好的事在你心中产生了苦毒，导致你无法全力以赴地去做每件事，不能出色地完成你正在做的事情，你变得更加苦毒，而不是更好。约瑟变得更好了，约瑟决心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侍奉他的主人，因此他被提升到了最高职位。经文说买下他的波提乏，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食物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，他根本不关心任何事，他绝对的信任约瑟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事不会发生在那些苦读、愤怒、抱怨、沮丧、挫败、放弃的人身上。这说明了关于约瑟的很多事情。然后波提乏的妻子，他试图引诱约瑟与他发生性关系，然而就在第39章中说，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这就是我上周强调的重点。我们谈到了这个，你必须认识到你对神的个人责任感赋予了你生命的品格、正直和生活的界限。很多人的道德观是随环境变化的，只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会被抓到。你知道我最近参加了一个特会，有人给了我超过7000美元，我想是7500美元的现金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，当有人像那样把钱放在你手里时，很多人都会接过来，然后想，好吧，我不需要申报这个，而且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收据，所以人们会放进自己口袋里。但我必须对神负责，美国政府是否会发现不重要，其他人是否知道也不重要，我必须向神负责。所以我拿了这笔给我的钱，但它本来是用于事工的，我把它带回来并放入事工中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夸自己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神看着我。其他人是否会私下操作不重要，是否有人知道也不重要，这不是随环境改变的道德。约瑟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本来可以蒙混过去的，波提乏的妻子如果跟他发生关系是不会揭发他的，因为那会落在他自己头上，把自己送上拍卖台或断头台，所以他本可以混过去，除非他知道神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约瑟的信息之一，因为约瑟不愿跟主人的妻子发生关系，他撒了他的谎，并把他送进了监狱。好了，如果你可以刚强站立，挺过了，变成一个奴隶，从被最宠的儿子到奴隶，如果你挺过来了，当第二件事情发生时，他被不公正的冤枉，被虚假指控，关进了监狱，大多数人肯定会放弃，但约瑟继续寻求神。经文说，当约瑟被赋予整个监狱的管理权后，私欲甚至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甚至没有去上班，他信任一名囚犯来为他管理监狱。这再次说明了关于约瑟为人的很多事情。约瑟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持守着神给他生命的意向，尽管他所走的每一步看起来都离他被提升的意向越来越远，他越走越低，最终被扔进了监狱。有多少人在经历的事与他们所信的不相符时就放弃了呢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也用不着太大的打击。但约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刚刚经历了糟糕的事情，与神向他显明的一切完全相反，但他仍然保持忠心。我再说，你不会被派去管理一个监狱，让狱长完全不用来，完全不用关心任何事，他任命一名囚犯来管理监狱。你知道吗？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，他会打开牢门，让所有人都逃走，但约瑟是忠心的。这对我来说太棒了。在创世纪第40章中说， 有一天，他走进监狱，看到了两名囚犯。被关进监狱的法老的酒政和膳长，他们都很难过。约瑟对此感到惊讶，并说：你们今天为什么这么难过？对我来说，这是约瑟人生中的亮点之一。他深受触动，他对监狱里的人的服侍是如此的好，以至于看到囚犯难过是不寻常的。阿们，我保证你去我们今天的监狱，我们的囚犯相比当时的埃及人，他们的生活是相当的奢侈。然而现在的人会很难过，你不会发现很多快乐的人，但在约瑟的监狱里发现有人难过是不寻常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为什么难过？原来他们都做了个梦。约瑟说，看，神可以解梦，把梦告诉我。于是酒正说出了他的梦。其解释是很好的，三天之内你会被提升，官复原职，继续侍奉法老。当膳长看到酒正的梦解释得很好后，他说，这是我的梦。他讲完后，约瑟也解释了，三天之内你的头会被砍掉，你会被挂在树上。天哪，约瑟不是个讨好人的人，他在听神说的话。我告诉你，在这里你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因为今天有很多的牧师，如果神向你显明一些事情，要去责备某个人，大多数牧师不会去做。他们的服侍只是试图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，但我们不应该为自己解读，我们不应该代表我们自己发言，我们应当为神传递他的解读。我向你保证，当今社会中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大声反对的。约瑟是一个忠心的人，尽管他已经为酒政发了预言，解了梦，并告诉酒政，当你回到法老面前时，请纪念我。他经过了整整两年，酒政完全忘记了他。在酒政出狱后，当他回到自己得意的位置后，他就忘记了约瑟。我再说，这会导致大多数人放弃，因为我在这里，神使用我来提升这位酒政，让他重官复原职，但酒政却忘记了我。大多数人会坐在那里吮吸着拇指，谈论着一切有多糟糕。我说这些是出于爱，不是要批评任何人，但你们有人对你不好，你坐在那里舔舐着伤口，吮吸着拇指，谈论着每个人对你有多不好。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对你不好，但你不能留在那里。其他人怎么对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里面有什么。你知道，我记得当探子被派去窥探应许之地时，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三章中派出了他们，他们回来后证实，哦，这片土地很好，这是其中的果子，但那里的城墙坚固，还有巨人，我们无法胜过他们，在他们眼里我们就像蚱蜢。巨人将你视为蚱蜢是一回事，但他们说，我们也在自己眼中也是如此。其他人怎么说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看到了什么，你对自己说什么。如果你不放弃神放在你心中的意象，其他人是否放弃并不重要。我并不是说这一定是容易做的事情，而是正确的事情。你必须聚焦在耶稣身上，就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只要他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他就能行在水面上，他可以违反物理定律，他可以行在神迹中。但当他把目光从转离耶稣开始聆听周围的反对声时，不只是来自人，也来自风浪。但当他把目光转离耶稣时，开始看其他东西，告诉他你做不到的，他便开始下沉。当你的眼光转离耶稣和耶稣给你的意象时，你开始聆听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批评。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认为与他们相比你是蚱蜢，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看法。所以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功课。约瑟一直保持忠心，忠心，忠心，忠心。这些我上周已经讲过，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回顾所有这些内容，但我告诉你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我知道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看这个节目，我也知道即使你每天都看，中间你还会睡觉，有时候你会忘记。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回顾，这些都是从约瑟生命中学习的强大功课。所以在第41章中，法老终于做了两个梦，约瑟被从监狱里召了出来。 他刮了胡子，换了干净衣服。上周我有讲到，谈到过这一点。然后他来到法老面前，解释了这些梦。他不仅解了梦，而且开始给法老一些指示。他应该做什么，以回应神向他显明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你知道，我不会忽视这个，这是一个希伯来人。稍后你会发现，埃及人不想跟希伯来人有任何关系，因为他们是牧羊人，是他们所厌恶的。所以这个人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种族。你知道，有些正在收看的人，你可能因为肤色不同，或背景不同，或者经济地位不同。正因为如此，你遭受了排斥和批评。很多人只是感到耿耿于怀，他们期待失败，他们期待艰难。我在说，我并不是说不存在种族、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偏见，我并不是说那些情况不存在，但有些人却因此而止步不前，加了一个上限，他们只是认为我无法超越这个。约瑟出自一个被鄙视的种族，是埃及人所憎恶的。然而，神提升了他，并将他放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面前。约瑟不仅可以迎难而上，解了这些梦，而且在解梦结束后，他开始给法老指路。一个被埃及人认为是低等种族的人，却开始为法老指路。另外，他还曾是一个囚犯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可能比约瑟更卑微了吧？约瑟从深坑进入宫殿，这中间没有任何垫脚石。然而，约瑟还是迎难而上。他意识到神在他身上的恩高，他持守着神赐给他的梦，他知道提升即将到来，他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。他开始给法老指示，并告诉法老他需要做什么，以回应神向他显明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这太棒了。你知道，保持忠心、持守盼望是一回事，但接下来你必须能够看到自己，实现神放在你心中的事情。你知道，我还在做总结，今天时间不够了，但让我简单说一下。2002年1月31日，神告诉我，我在用自己的小想法限制他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我知道神呼召我进入事工，我也知道他希望我接触世界各地的人。但当神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话时，我们的电视节目覆盖了美国人口的 3%， 数量还非常的小。如今全球有超过50亿人可以收看我的节目，用九种不同的语言。我们有圣经学校，我认为有19个或20个办事处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但回到2002年，我们才刚刚起步，而且我知道主想让我做这些事情，并不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，而是你知道，他向我显明了很多东西，其中之一就是我不肯让自己看到自己实现神的旨意。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知道他想让我触及到世界各地的人。如果你问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是我要去的方向，但是我不允许自己在我的想象中去到那里看到他。我无法用言语来正确的描述，但你的身体无法到达你心里不曾去过的地方。你们中有些人在相信医治，但你从未看到自己得医治。你们中有些人在相信兴盛，但你从未看见自己兴盛。你们中有些人在相信婚姻会恢复，但你从未看到婚姻被恢复。你必须首先在心里到达那里。当我在第41章读到这些时，在创世纪中，我看到约瑟，当机会出现时，他就抓住了机会。他站起来，他告诉法老应该做什么。他在向法老下达命令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些，他已经去过那里了。但你们有些人，如果神要回应你的祷告，并且提升你，给你你想要的东西，但你没准备好应对，因为你在心里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我在这里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我跟约瑟学到的功课之一。 已经过了13年时间。自从他看到那些异象，那些梦表明他将被提升，他的弟兄们会来向他下拜。13年过去了，除了负面的经历什么也没有。每一步看起来他都在远离神放在他心中的异象，然而他已经培育了那个异象。我相信他对波提乏的忠心，他在监狱的忠心，所有这些表明他从未屈服于抑郁，他从未屈服并放弃他的意向，他仍然保持忠心，并且知道神会提升他。所以13年来他一直在培育这个意向，当时机成熟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你们有些人相信的是你尚未准备好的事情，如果神要给你，你所相信的倍增，你还没有品格，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去承受。我这么说不是要批评你，而是为了鼓励你，赞美神。如果我们停止说，哦，神啊，改变我的环境吧，而是说，神啊，改变我吧，以便我能够挺身而出。当机会来临时，当信心运行时，我能够看到机会，我会有品格，能够承接得住。这真的很重要，这些是我跟约瑟学到的功课。我告诉你，真的太棒了。我再说，这都是我对前两周教导的总结。明天我们将继续推进这个故事，